今晚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节。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一章的前几节经文记录说，主耶稣正在屋子里讲道。这里的事件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有详细的记载。你可能记得当时的场景，屋子里挤满了人，外面的人也是不断的往屋里挤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到加百农见耶稣，是由四个人抬来的。由于人太多，他们没办法挨进房子。当然，他们是想要得医治。他在这加百农城中已经医治好了几百人。这里是他在加利利传道事工的基地。有这么一个人想要来到他面前得医治。你记得他们进不到屋子里，就上到主耶稣基督所在的屋子的屋顶，揭开砖瓦，拆了房顶，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，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然后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：“这个人是谁？竟然说健忘的话，以为自己能赦罪。”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；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”然后就对摊子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去了。正是在这个神迹之后，主耶稣行了另一个神迹，就是改变马太的心。马太成为他的门徒，然后使徒。大约20年之后，他写了马太福音。马太被呼召归主。马太是一个税吏，原文希腊文中来描述他的词不是指高级税吏。高级税吏是从罗马当局购买整个地区的租约，以便对整个地区征税的人，就像税吏撒该。而马太是较低级的税吏，可能只是看管在加百农市中心的一个征税亭，设立在从埃及到亚述的主干公路上，有相当可观的贸易来往。我想他是向所有商客征税的，征物品税的那种税吏，也许他也征收个人税。这就是马太，他是一个犹太人。就犹太会堂而言，他是被遗弃的人，因为税吏总是狡诈不诚实的，他们长欺诈人，很残酷。他们把好的东西会扣押起来，存放在他们自己的大房子里，时不时的用来换钱。他们背后是已经被收买的罗马当局，容许他们任意妄为。马太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欺诈的，刚愎的，残酷的，不受当地犹太会堂欢迎。加百农的会堂很美，考古学家曾经出土发现这个会堂的后期建筑，而这个时期的会堂，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中得知，是由一位当地的罗马驻军的指挥官所支付并建造的。他是一个改信犹太教的人。这里是基督在加利利传道的主要地方。他遇见这个税吏，这个被认为是卑鄙的、 被鄙视的是家庭的耻辱的人。在其他的地方也记载了他的姓氏，利未亚勒菲的儿子。但我敢说，他的家庭至少是他父母的家庭与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关联，因为他现在是个有钱的税吏。这就是马太。我们在经文中读到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就是从他医治那位瘫痪的人的地方往前走，看见了马太。这是在第九节。这节经文是那么短，我们都很喜欢见证，就是人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回转归主的。我们喜欢听不同人的经历，神是怎样在他们的心中做工，吸引他们到神的面前，拯救他们，使他们与他同行。你可以听五分钟、十分钟，甚至有时候半个小时，我们都喜爱去听个人得救的见证。那么，为什么马太的见证这么短呢？为什么他的福音书中用这么简短的文字记录自己的见证呢？几乎没办法再短了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路加福音中的记载稍微多一点，只是一点点，但是那里记录了他便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马太自己没有记录这些。所以我们先考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马太用这么简短的话记录了自己的见证？我想他是有些受宠若惊了。当他想到基督怎样呼召他，他的心几乎融化了。他想，基督竟然呼召了我，他呼召了我。他站在我的征税亭旁边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并对我说，跟从我来。我这么一个卑劣的税吏，为罗马人效力，与自己的民族作对，我这么一个欺诈的人，他竟然呼召了我做他的跟随者，做他的门徒、使徒，并要进入他的荣耀。所以他没办法再多说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见证这么短，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个人见证，但是他意味深长。他没有多说，但是简短的话语里暗示了很多。因为回转归主从来不会这么简单，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学到的。你跟从我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不是完整的得救经历。回转归主不是一瞬间的事，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瞬间的转变。前一分钟你还是局外人，下一分钟你变成了信徒，你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跟从了耶稣。好像没有思想，没有寻求寻见的过程，没有悖逆，没有忧虑，几乎就像在麻醉下进行了某事，瞬间完成了。圣经中的回转归主不是这样的。回转归主总是会有一个过程，不管回转的速度有多快。回转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常说的被光照。这是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是被神弃绝的，当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的需求，意识到自己的灵命是死的，是注定要永恒灭亡的。因为我们已经被神定罪，不认识神，不能与他同行，与他交通。 我满是罪恶，是被神弃绝的，我感到了迫切的需求，急切需要他饶恕的爱。然后我们被赋予悟性，明白了他为了饶恕我们而成就的事，就是主基督怎样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我们的代表，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替我们这些被饶恕的人承担了对罪的惩罚。所以我们信靠他，并且是单单的信靠他，来到他面前，屈膝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饶恕我，重新塑造我。这就是回转归主。而这节经文并没有提到这些，这不是事件的全部。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我们先回顾一下，在这呼召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，看看马太都经历了什么。我们先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，从第十二节开始看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这是预言将要发生的事，基督怎样使加百农成为加利利传道施工的基地。接下来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么马太知道这些，税吏是消息最灵通的群体之一，而加百农坐落在加利利北海的岸旁，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只有大约1500个居民。所以作为一个税吏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事情。当主基督来到加百农住在那里，我们在第九章第一节中读到，他来到自己的城里，这城市与他密切相关，在那里他医治好了几百人，在那里他要传讲悔改之道，就是个人要在神面前悔改自己的罪，才能进他所说的天国，那永恒的国度。这是他所传讲的。马太听到了这些，他一定听到了这些，因为他会留心城市中发生的每件事，他必须要这样，必须要了解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每件事。这个人是谁？一大群人跟了来，加百农只不过1500个人，却有成千人从远方四面而来，涌入城中。这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，不单单是上千个聆听者和需要得医治的人，还有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大祭司和耶路撒冷的官员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做了什么？罗马当局也许会问，会发生什么叛乱吗？众民会不会认为他们的王、他们的救主已经到来，并同心起来反抗罗马政权呢？马太知道这些，他听到了。我相信他一定被他所听到、所看到的事深深的打动了。哦，得饶恕，在神面前得洁净，得到新的生命。我这么一个被遗弃的人，甚至不被允许踏入犹太会堂， 我还是为了我的财富抵挡这些人吧。但是，蒙洁净、得饶恕、与神同行，这些事开始触动他的心，并且他看到他所行的神迹，一定会在猜想，这一定是那曾经预言的弥赛亚吧，那伟大的先知，就是来确保我们的民族得饶恕的那一位。他听到、看到这一切，心想，那我呢？我有可能改变吗？我能成为他的跟随者吗？我有可能放弃我的生活方式吗？不再欺骗、敲诈？他不能，因为他的罪的触角围绕着他。他越思想越想要改变，但也越显明他做不到。他旧的生命，那罪性掌权的生命控制着他。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至九节，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读到了这个事件，一个瘫子躺在褥子上，寻求主的医治。我在想，当时马太是否在场？这么小个城镇，即便是他不在场，他也一定知道都发生了什么。主基督进了那间屋子，甚至是大祭司也在那儿。屋子里挤满了人，有人为要确保他们的同伴得到医治，甚至拆透屋顶。屋子外面也挤满了人。基督他都说了什么？他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对马太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基督行的神迹，是否试图挤进去观看，但他匆忙赶回到他的征税亭，继续他那不光彩的工作时，突然他极其震惊诧异，因为基督出现在他眼前。马太正在思绪杂乱，我想来到神面前，想要跟随基督，但是我不能，根本不可能。我没办法放弃我的工作，我没办法放弃我的兴趣爱好，我没办法放弃我一贯的生活方式。更何况，他会不会接纳我呢？一个税吏怎能来到神的伟大先知面前呢？这不可能。然后，基督站在他面前。正在马太困惑的时候，呼召他来跟从我。这对马太来说是多么震撼！来跟从我，我可以跟从他，他会接纳我，这是他亲口召唤我的。我竟然可以跟从他，伏在他脚前祈求洁净，祈求得到新的心、新的生命，还有通向永恒天国的路。他几乎不敢相信，基督的声音中带着权威。经文说，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但是基督耶稣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的外表，他看到的是一个罪人。他看透他的内心，他看到他陷入了困境，看到他没办法从自己的旧生命中解脱出来，看到他被自己的欺诈、狡猾和一切的罪所辖制，所以他将他解救出来，来跟从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枷锁松开了，锁链松开了。马太舍弃了一切来跟从主，他抛下一切，舍弃了他的旧生命。当然是神使他能够做到的。 有声音说，你怎么可能跟从基督呢？他没有家，他各处行走传道，总有大群人跟着他，有神职人员和地方当局与他作对，你怎么能跟从他呢？是的，但是基督说他可以跟从，他便听从了。他舍弃了一切跟从主，他悔改了他的罪，他祈求基督的怜悯，并将生命完全交托于他。这是马太回转归主的经历。经文的描述是那么简短，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他的眼目不再盯着财富，不再盯着这个世界，但是紧紧盯着主基督、救恩和永恒的生命。接下来第十节，耶稣在屋子里坐席的时候，谁的屋子？这是马太的房屋。他的房屋很大，他预备了宴席，这是他告别旧生命的宴席。他邀请了他的上司，就是买断了权力向这个整个地区征税的人。他也邀请了他的同僚，还有其他人。这些其他人在经文中被描述为罪人。当然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当福音书中用到罪人这个词的时候，它是指城里的男盗女娼和一切被社会遗弃的最卑微的人。有很多这样的人聚集在马太的屋子里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便说，他不可能是神所差来的，竟然和这样一群人聚在一处。经文记载说，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马太是病人，他的灵魂病了。我们生命中若没有基督，也都是病人。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今晚的处境如何呢？你在神的眼中是个怎样的人呢？你像基督来到加百农之前的马太吗？灵命全然昏暗，讥诮神，对有关神的事物冷漠，你也许不像他那么欺诈，不像他那么富有。马太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当他回转归主，被主改变以后，他成为第一部福音书的作者。你知道圣经中的马太福音，第一部福音书，它是四福音书当中最适合一下子从头到尾通读的福音书。它没有间断，是一个流畅的整体。路加福音讲述了基督的历史，他的生平和不同的事件。约翰福音告诉你很多关于基督的神学信息。马可福音非常简短地切入每一个主题，而马太福音别具一格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它比其他的福音书好，四福音书各不相同，各有其存在的目的。但是马太福音出自善于书写、希腊文非常好的马太，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一气呵成。如果你是那种喜欢一口气把书读完的人，马太福音比较适合你读。 那么马太福音是关于主基督的一生吗？更确切地说，它是关于主基督所做的工。这个福音书中有一个计划，一个结构，为要讲明基督所做的工。是马太福音向犹太人阐明，证明了耶稣是他们的先知所预言的基督。里面有40处对旧约圣经的引用，他用这些经文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你看到了，当然是神重用他，启示他，但他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。他的记录也是有高度文学水平的。这是他的其中一面，他也是个有需求的罪人，急切需要神的饶恕，并且基督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。你像基督来到加百农之前的马太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从没有寻求过神，没有感受到需求。或者，正是我真诚希望的那样，你更像基督来到加百农之后的马太，已经开始竖起耳朵聆听，看到了基督所做的工，开始感受到自己灵魂的需求，并且开始感受到自己的罪恶，对神的饶恕的需求。但是你仍然在困惑中，我怎么知道神可以饶恕我呢？我怎么知道我这样的人是否有可能改变呢？马太的经历是，主基督站在他面前呼召他，来跟从我。来听接下来的这些话，这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几次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圣经中的话，就是神的保证，是基督的应许。如果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在他面前屈膝认罪，他会饶恕我们，他会重新建造你的生命，他会赋予你属灵的生命，将把你带到永恒的荣耀中去。对于马太来说，主所说的这几个字决定了一切，使他脱离了困惑，来跟从我。这至关重要的几个字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接着他的告别盛宴，他把其他人也介绍给主基督，而主基督对他们说了这令人震惊惊叹的话：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愿神在你的心里做工，愿你能像马太面对主基督一样，听到他的呼召，跟从我来。愿你能明白主基督怎样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罪人受苦受死，为一切会得救的人买赎了救恩。愿你感受到你的需求，感受到你的罪恶和对他饶恕的爱的需求。愿你听到并感受到他的应许的权威，来跟从我，跟从我。他的应许绝不会落空，他的正直诚实不允许他这么做，他的大能绝不会让人失望。来回应主基督的呼召，你会得到救赎。我们来一同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， 求您看顾我们众人，感动我们的心，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嘲讽悖逆，吸引我们归向主基督，获得救恩。求您以大能使今天的信息在众人心中做工，祝福每一个需求的灵魂。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，阿门。